弟兄姊妹平安。我们刚才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其实我们读了一个故事。这段故事我们看到是雅各离开了他的岳父，那么他要回到迦南地去。他的岳父追了7天啊，把他追到了。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的对话。我们知道这段对话是有前因的啊，因为他们这个丈人跟这个女婿之间的关系不怎么好啊。因为为什么不怎么好呢？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欺骗。所以我们看到，当雅各娶了拉结，娶了利亚以后，利亚和拉结啊为他们生了8个孩子啊，这个九个孩子，8个儿子，一个女儿，拉结生了2个，利亚生了6个，然后利亚的那个丫鬟啊，到中国大陆叫丫鬟啊，给他生了2个，那拉结的丫鬟也给他生了2个，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有12个儿子1个女�儿，啊，他有13个孩子，所以这一切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总的算来，雅各有这么多的孩子，但是他没有财产，因为雅各一直是给丈人做工，他的丈人总共做了多少年啊？为了拉结做了14年啊，头7年，然后再有7年，然后他又做了这个6年，所以总共雅各给他的岳父做了20年的工，没有得过工价，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些伤害。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牧师用了一个题目，叫做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个不太这个要口啊，我这个发音不是很准，得饶人处且饶人，是得饶人处且饶人的 饶嘛，好，这个东北人，这个得饶人处且饶人。当我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想到这句诗啊，古代蔡州有一个道人，他的棋艺非常的好，他很会下棋。每当跟别人下棋的时候，他总先让别人先走一步啊，然后有时候他也让子，即使如此，他也从来没有输过。所以呢，他有一天很自鸣得意，他就做了一首诗，他说：“烂柯真绝妙通神，一局葱茎几度春。自出洞来无敌手，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个饶人本来是指让一步棋而已啊，后来这个就变成了成语，中国人就比较喜欢用这个成语，表示能够对别人宽容忍让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做上帝的儿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管我们家庭发生问题，还是我们与亲属发生问题，还是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发生问题，我们都是不愿意饶人。可能我们有理，可是我们不愿意饶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做的还不如这个古人呢。这个古人都知道得饶人处且饶人，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得理叫什么？不让人啊，我们得理不让人。所以有的时候得理不让人好，有的没理也要变三分啊，没理变三分。所以家庭发生问题，常常是因为我们没理变三分，或者我们得理不饶人。所以今天我们要通过这段经文，看到雅各和拉班他们之间存在20年的误解，20年的矛盾啊，这对这个老丈人和这个女婿之间，他们中间的那种伤害苦毒，他们后来怎么解决的？我觉得这个虽然他们有那么多的伤害苦毒，后来他们真的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他们让神来为他们做主啊，神为主，他们后来立约了，我们看到他们立约了，他们愿意啊彼此的来相让，我们很感谢主。所以当我们要读这个31章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30章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上个礼拜讲到雅各生了那么多的孩子大孩子叫吕便是因为我有了儿子的意思，二儿子叫西缅，是因为神听见的意思，三儿子叫利未，是联合的意思Union 的联合的意思，那么第4个儿子叫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这个犹大在圣经中非常的重要犹大为什么？犹大支派，以色列的犹大支派，是因为耶稣基督生在这个犹大的支派里边。所以这第4个儿子是利亚生的是这个眼睛没有光那个大媳妇生的。 我们都知道雅各爱拉结胜过利亚，为什么？是因为拉结的眼睛忽闪忽闪的，比较有光，就比较会眉目传情。可这个利亚就是比较本分了，就像我们农村这个姐妹一样，比较本分。其实利亚啊是一个蒙祝福的人啊，真的，我从这个我发现人的意念永远高不过上帝的意念啊。拉结那样的美丽，那样的会忽闪眼睛，可是拉结最后很惨，拉结是难产死掉的啊。他生了便雅悯第二个儿子的时候难产就死了，雅各那么爱他，最后他都不能跟雅各在一起埋在一起。在古代人呢，尤其在中东的古代人来说，如果这夫妻死了以后不能同坟，那是一种咒诅。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中国古代不也如此吗？啊，我就想到小的时候，爸爸就告诉我们说，哪一天，因为那时候人民公社了，我们家的那个祖坟都被撅了，你知道吗？这个撅了以后，这个骨头要通知你的家人去把它捡起来。捡走，然后把它火化了，然后放在一个骨盒里了。我爸爸就带着我们这家全家七个孩子，我们当然没有雅各多了，我们家七个，因为我爸爸就一个太太，所以生了七个，他四个太太生了12个啊，所以就带着我们这些孩子去我们的祖坟，就把我们的爷爷奶奶的那个骨头捡起来合到一起，爸爸把它送到火葬场啊，葬了这个，然后把它放在一个匣子里边，这是做儿女的对父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孝顺。可是在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利亚跟雅各同坟的，拉结没有跟雅各同坟，所以我们发现这个里边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够理解的东西。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对以色列的祖先，对这个以色列的王子雅各有那么多的不理解。雅各是这样一个人，他聪明有智慧，但他也算计别人，他也欺骗别人啊！就像今天的以色列人如此，也是如此。今天以色列人，我发现好像在世界每任何一个民族人都不如以色列人聪明和智慧。以色列人掌握着世界的经济，在美国的经济的这个大概都是在以色列人的手中，大多数。为什么这个以色列可以影响美国的政策？以色列人虽然很少，他们在世界各地做生意，我们看到他们做的都非常的成功。这个中国的温州人有点像以色列人，所以中国的温州人就被称为说中国的以色列人，对不对？温州人是不是？嗯，所以我们看到说他们是很智慧的，因为他们真的是有他们的神，他们信靠他们的神。历世历代，以色列人无论他们被掳到哪里，这么一个弱小的民族，希特勒当年就杀了600万的以色列人，那时候以色列整个只有1000万，就被希特勒杀了差不多60%，啊，即使如此，这个民族还是生生不息。如果有机会，我盼望你们能够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看一看，你会了解世界的历史，啊，也更能够了解你的信仰。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的祖先就这个雅各。我们今天的故事是讲以色列的祖先雅各。雅各，他的爷爷叫亚伯拉罕。他的爸爸叫以撒，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开始遵从的独一的真神，就是我们所说的上帝耶和华。在这之前，人们都拜偶像，拜什么天上的鸟啊，地上的走兽啊，或者海里的鱼啊，那些图腾，那些偶像是人们崇拜的神。但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说，我要与你立约，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世世代代直到永远。我要祝福你，我要祝福你和你的后代，我让你的后代里面有一个君王从你的后面出现，那这个君王是成为整个世界的祝福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君王。所以每当我们读到以色列历史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他是一个救恩的历史，是一个启示的历史。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今天看雅各和拉班，雅各在拉班的家里这20年受尽了很多的辛苦，就为了这两个姐妹，拉班的两个女儿啊。拉班其实拉班是他的舅舅，弟兄姊妹都知道，那个时候都近亲结婚的，那时候表亲结婚呢还是挺 popular 的啊。今天表亲已经医生不让你结婚了，对不对啊？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在倒退100年，中国的表亲结婚也很多。我们读春秋家的时候，我们知道梅表姐不就是，对不对？表姐嘛，对不对啊？梅表姐那个时候相爱的都是表兄弟，相爱很多的。所以我们知道看到说，在那个时候这个雅各在他的丈人的家里边为了丈人辛苦的做工，可是两个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个丈人欺骗了他。为什么欺骗了他？因为他爱拉结， 啊，他要娶拉结，这个丈人却把拉结的姐姐利亚给了他，第一次的欺骗，啊，然后呢，他又不断的改他的工匠，他们就发生了很多问题。那么在三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时候，这个雅各就想离开他的父亲了，岳父了，他想自己独立的过生活了，啊，他要自己独立起来，因为他从来没有独立的过日子过，他都在岳父的家里过日子，这是很难受的，啊，这个叫倒插门，中国叫倒插门的女婿，啊，倒插门的女婿不好过。看过正义弟兄写的《老井》吗？张艺谋那个男主角，对不对？不有是倒插门的吗？天天倒尿罐啊，对不对？那难过的，很难过的，所以他在家里面也是非常难过的，他就想独立的过日子。那么今天当我们弟兄姊妹结婚的时候，我为他们证婚，我都会说你们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我会告诉你说，离开父母不是不孝顺父母，是在乃是你要在心智上成熟，对不对？如果你不离开父母，你跟父母在一起过日子，你的永远是父母来决定你前面要做的事情，你永远不会成长和成熟。所以夫妻结婚了就要成立一个新的家，就像小鹰，他飞出去了，他飞出那个鹰巢了，他就要离开父母了，他要自己面对风雨，他才能够成长。可是我们圣经说离开父母不是表示我们对自己的父母不孝敬，这个是不对的。离开是表示是你要离开成立一个新的家，当然你要孝顺你的父母，这是圣经的另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在圣经里的十诫里边，对人的第一条诫命就是你当孝顺你的父母，然后后边一句话说嘛，叫你在世上的日子怎么样长久。好像不孝顺的人世上的日子不会长久，因为带有咒诅，带有咒诅。所以人要孝顺父母，但人要离开父母，跟你的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然后你们自己面对这个世界的风雨艰难啊，和面对你要走的道路。啊，我们昨天感谢主，我们昨天有一对这个弟兄姊妹结婚了，啊，他们坐在后边，一会儿我们给新郎新娘站起来，干脆现在就站起来吧。来，我们跟他们打个招呼，鼓个掌，哈利路亚，感谢主。杨永平弟兄、李叶姐妹，哇，他们昨天，他们是一个从新加坡，一个从美国，所以这叫怎么说？老修怎么说的呢？美丽的新娘，美国的这个美国的丈夫，新加坡的新娘叫美丽的新娘。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当我证婚的时候，我也想到他们真的是父母不在身边啊，我们这个父母都是假的，都干的，干父母干母啊，都是用叫调后弟兄姊妹年纪比较大的来带他们走出来。但是我们知道当他们离开父母的时候是很难受的啊，没有父母在身边，这个日子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过。但上帝告诉你们，你们要自己面对啊，要自己走，因为你们有神啊，就没有惧怕。所以当雅各在拉结这个家，在这个岳父的这个家里边生活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要走的时候，他岳父就不让他走。这个记载在三十章，如果你圣经可以打开啊，三十章二十五节说，拉结那时候生了约瑟以后，拉结终于他的祷告上帝垂听了。拉结一直不生孩子，不生孩子在当时的时候是女人的一种羞辱，女人不生孩子在家里怎么能有地位呢？对不对？没有地位嘛。所以他的姐姐生啊生啊，不断的生，一下生了五六个，他一个还没有生，他急得要死，不行了啊！他不生孩子，家里就没有地位，所以他就想出个人的办法，就把他的丫鬟啊希帕就送给了这个谁？送给了这个老公。这个很傻呀，你知道吗？这个今天没有人做这种事情，然后结果就生了啊，生了两个，他还挺高兴。结果神真的是顾念他。第二十三节说，拉结怀孕生子，他说了一句话说，上帝除去了我的羞耻，因为他有了儿子，所以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叫什么？叫约瑟，就是我们下边要讲的啊，我们过两天要讲的这个圣经里的重要的人物约瑟啊，讲的约瑟。约瑟的名字括号说是增添的意思，什么意思呢？他求神再给他增添一个儿子，就像我们中国人起名，有时候起名叫招弟儿啊，我们是有的起的，有没有姐妹叫招弟儿？举手。 我们生下来了，爸妈希望啊，生了好几个女儿吧，生了三个女儿了，是再来一个，很容易那个第三个女儿叫招弟儿，你知道吗？招了个小弟儿，小弟弟的意思。所以他说这个增添的意思。然后拉杰生了约瑟以后呢，雅各就对拉杰说，拉班说，对他的岳父说，我要回家了。我要回迦南了，我不在这，我给你干了20年，请你让我走。拉班怎么能让他走呢？拉班用了20年不付薪水的工人，而且雅各是一个非常好的牧人，雅各牧羊是非常的有经验，而且非常的尽心，对这个岳父的家里又非常的忠心。虽然他这个人很聪明很狡猾，可是他对这两个妻子是真正的爱，尤其爱拉杰然后爱他的孩子。我觉得雅各在这一点是很了不起的，那么多的孩子每个都能照顾到也不容易啊，对不对今天我们一个有时候都照顾不到，然后13个怎么照顾啊所以他那个就是说，但是雅各有自己的想法，他想要自己独立门户了，他想我不能永远在岳父这里生活，我要独立门户，我今天都快60多岁了，我再不独立我怎么可以啊，所以就要走了。可是这个拉班不让他走，拉班不想走，拉班就说拉班怎么说呢？拉班说，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很客气讲话，请你仍然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了我所得的好处是因为你的神他说得很清楚，我能够得到今天这样的好处是因为你的神祝福你，所以就祝福了我，我就就跟着就受祝福了。你看其实拉班也明白雅各的神耶和华祝福雅各，祝福雅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雅各就对他说，我怎样服侍你你是知道的对，这个拉班又讲了一会儿，28节说，请你定你的工价，我就给你。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拉班会对雅各说，你来定你的工价，你要多少钱，你说你一天要多少薪水，你来跟我说，我就给你。你看这第一次，过去是没有工钱的，头7年是为了拉杰，对不对，一分钱不要，为了爱情，为了娶一个女孩子可以服侍自己的丈人7年，说我给你干7年的工作，一分钱不要，我就要你的女儿。哇，这个也不得了，这个爱情是很大的。今天让我们哪一个弟兄为姐妹家里干7年活不要钱，蛮难的是蛮难的，不容易。结果这个他的岳父又欺骗了他，干完了7年，把老大他不爱的给了他，所以他没有办法，他说我再干7年他的岳父说，你再给我干7年，我把老二也给你。所以工作了，为了2个女儿工作了14年，大好的青春都给岳父工作过去了。所以14年过去了，生一大堆孩子生一大堆孩子。所以这20年过去以后，他明白了，上帝也呼召他，让他回到迦南地区，因为他继承他父亲的产业继承他父亲的产业，他要兴家立业。所以拉班这个时候就对他说了，说你来定工钱。那么雅各就说了，雅各说，什么你也不必给我，只有一件事，你若应承，我就仍然的给你放羊。今天我要走遍你的羊群，把绵羊中凡有点儿的、有斑的、黑色的挑出来，将来这些就是我的工价。以后你来查看这些工价，看这些羊，如果是全纯白的，最好的都给你，那些混杂的、混种的有斑的、有点的、黑的，你就给我。拉班高兴坏了，因为他那里边没有几个有斑有点的拉班说这个不错。拉班说好，一言为定谁也不许后悔，好不好，咱们说定了。就开始他们就说定了，拉班就把这个羊里边所有的有斑的、有点的、黑的、有颜色的全挑出来给儿子了。所以他跟雅各里边没有有斑的、有点的、黑的，他说因为他懂得遗传学那时候人懂得点遗传学黑人跟白人在一起结合生的孩子都不白都黑，你知道吗，这个颜色重的那个染色体强，你信不信，这是遗传学的一种道理吧，我们这里有学生化的，对不对我的女儿就生的就像我黑这个黑羊染色体强所以这个拉班就把黑羊有斑有点的全弄走了，给儿子放羊，而且离多远呢，离三天的路程才能走到，你的羊就跑出来，跑3天也找回去了。我告诉你，你说这个人多会算计，对自己的女婿多会算计，周扒皮一样，对不对 年轻人不知道周扒皮是谁，我们小时候看的一个木偶剧周扒皮，那个地主啊剥削穷人的，所以他是这样的剥削算计他的女婿，难怪最后雅各用计谋来算计他。当你用计谋算计别人，别人就会有计谋算计你；当你用坦诚对待别人，别人就会用坦诚对待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这个世界一切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他把这弄好了，他心里盘算着好，所以你再给我工作20年，这个羊群都不会出现有杂色的，你工价一点还是拿不到，所以他算计得很好，一分钱都拿不到。可是我们看到在30节中，雅各有他的方法，雅各就牧养拉班其余的羊。在37节说，雅各拿杨树、杏树、枫树的嫩枝，将皮扒成白纹，使枝子露出白的来。他把这个扒这个皮的枝子呢，对着羊群，插在羊群那个喝水的水槽里面。当羊在那个羊群的交配，一般叫春天和秋天，两次的交配。那么在春天的时候交配的时候，它生出这个羊啊比较强壮，因为秋天生的，秋天的羊有草吃。对不对？我们中国人都懂啊。可是当你秋天交配的羊是春天和冬天生的，刚刚还寒冷的时候，那时候没草吃，都是雪，所以那个时候的羊就比较瘦弱。而雅各有他的办法，雅各就在春天这个羊要交配发情的时候，他就对着那个槽子，他就把这个柳树枝啊拨开，那个树外边是一种绿色的或者是褐色的，大家还记得柳树，你们拨过那个，我小时候拨过那种吹叫呢，你知道吗？那白色的，因为按照当时中东人的风俗说，这个羊在交配的时候他看到什么颜色他就生出什么颜色来，这是一个中东的风俗。圣经其实我们知道，这背后是上帝的祝福。上帝说，所以雅各用他的计谋了，他就把那个白条扒开，里边是白的，外边是黄色的，这个一个条，他在那晃，羊在那喝水，他是晃晃晃晃，结果生出的羊都是带斑带点的黑色的。所以圣经这块我们记得很清楚，你看生意都是有纹的、有点的、有斑的来。雅各就把羊羔分出来，使拉班的羊与有纹的和黑色的羊相对，把自己羊放在另外一处。等到拉班那个羊要交配的时候，他就把拉班羊在秋天的时候，他就给他冻。所以最后拉班都是瘦弱的、弱小的，他的都是肥大的。所以42节说，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的羊群、仆婢、骆驼和驴，连驴都有，看到没有？这个问题就麻烦了，这个妒忌就来临。一个人如果发了财了，别人就会妒忌他。他的羊群越来越多，都属于他的，谁妒忌他呢？拉班还没有发现，拉班的儿子们、小舅子们，一看姐夫得了，哇，这家都成姐夫的，这羊群慢慢都变成有斑有点的了，然后这个都肥大的，都有斑有点，都成了姐夫的，不干，这小舅子不干，小舅子就在岳父的耳朵里边说话，说什么呢？他就说啊，雅各把我们父亲所有的都夺去了，在31章一开始。他接着我们的父亲得了一切的荣耀，这个荣耀也可以括号说翻译成财物，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不认识神，就把我得到的财物多少当作神的祝福多少啊。今天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看的，财物多少是神的祝福，但是不是全部的祝福啊。有了财物，可是我们家里没有和睦，那是祝福吗？我们有了财物，可是我们的儿女不孝顺，也不是祝福。有了财物，可是我们身体不健康，也不是祝福。有了财物，我们的心里面带着一种苦毒伤害，不会祝福帮助别人，也不是祝福。所以上帝的祝福是全面的、全人的、全心的。我们在这时候看到雅各那个时候就要得到，看到他们的祝福的时候，他得到了这么多的祝福，他的小舅子们就知道他把他爸的一切都夺走了。然后拉班就变了脸色，眼色不像原来对他那么好了，客客气气的了。然后呢，雅各发现不行了，他要走了。 所以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那么雅各就先跟他的妻子，把两个妻子找来，因为他放羊在山上，他派人把他的妻子利亚、拉结找到山上来跟他们商量，啊，说我想我们要走了，我们的这个，他就把他讲了，他就跟他的妻子们讲了他来的这个这么多年他所付出的一切，啊，他觉得他的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就是伯特利的上帝，让他离开这里回到本地去。拉结和利亚就听从了丈夫。我告诉你啊，女人一嫁出去啊，那就属于丈夫的啊，所以做岳父的最好在这个女儿跟这个女婿之间啊，你最好是多为他们祷告啊。你当你跟女婿发生冲突的时候，这女儿一定向着女婿，我告诉你，很少向着你的。我这将来快做岳父了，那再过不知道哪一年，当然快了，女儿上大学了，我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我不跟她相争，不跟女婿相争。所以你就看到这两个女儿说好，咱们走，老爸不管她了，走了。这个两个女儿带着孩子，带着羊群，哇，走了，过日子去了。你看这里，而且那个拉结更不像话，拉结又把她家里的神像给偷走了，他父亲的神像，当时在中东的风俗里边，那个神像代表着什么？继承权。不管女儿、女婿、儿子，谁拿到这个神像，谁就拿到了家里的继承权。你懂这意思吗？他为什么偷神像啊？那里边带着一种他们中东的风俗一样，就像你们家的就像中国人的祖宗牌似的。谁走了把祖宗牌拿下来，把自己一供，哎，这是我的，我就是正宗的，其他都不是了。他就有这个代表意义，所以拉结偷了神像，有点过分了啊。所以这时候拉班就开始追。我们刚才读那个经文，我们从哪一节开始读的？十七节是吧？31章的17节啊，31章17节，雅各就起来了，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啊，然后带着他从这个叫巴旦亚兰，就是他岳父这个地方生活所得的一切的牲畜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这时候以撒还没有死，这是以撒这个他们这个夫妻还没有死，他所以他的哥哥都在那里，他要回家了。我不知道回家的感觉啊，回家的感觉是很美好的。如果一个浪子在外边流浪了20年能回家，那个感觉一定是最幸福的。我已经流浪了18年了啊，我是个浪子，离开家已经18年了，18年没有看过父亲啊，所以你想那种想念啊，那种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他对父亲和母亲的想念，甚至对哥哥的那种懊悔都在他的里边啊，然后他又能够重新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如果你让我今天选择，我一定回我的老家去生活，我觉得那是我的一切啊，走遍世界各地，不管走到哪里，住在什么样的大城市里边，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每天晚上一闭上眼睛想到的就是家里的田野，这就是我想到，就是儿时的伙伴。我常常会想到我儿子伙伴他们在做什么，那几个好朋友调皮捣蛋上树掏巧窝的那几个人，他们现在做什么？他们一定是儿孙满堂了，都差不多。有一天打电话家里，我们班一个女同学孙子都出来了，儿子大学都毕业了，吓我一跳。哎呦，后来我想，对，他19岁就结婚了，那有可能。所以你看多有意思，一个人要回家那个感觉多好。所以雅各带着一种心回家的时候，看他走了一半就被他岳父追上了，岳父追了7天啊，就追上了。可他追到基列山的时候，晚上上帝就在亚兰人拉班那里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要小心，你不可对雅各说好说歹。什么意思呢？你不要在这里搞什么事情啊，不要搞事情。所以你看上帝在那个时候向他显现说话了啊，所以拉班也知道雅各有神的同在，雅各有耶和华的祝福，雅各的走有神的旨意。我们知道这雅各走是有神的旨意，耶和华对他说，你要回到你的父家去了啊，回到你的父家，我应许你的地方去了。所以拉班又追上雅各，我们就看到这段对话啊。他追上了雅各以后，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有一段对话。 拉班就对雅各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竟背着我偷着走，竟偷着走，对不对？你又把我的女儿都给带走了，像用刀剑掳走一般，你为什么要暗暗的逃跑呢？你看他连续连珠炮的一样问了这么多的问题，你为什么暗暗逃跑呢？你还偷，不仅偷着走不告诉我啊！你如果告诉我，我可以欢乐的然后击鼓的唱歌的弹琴的送你走，这都是假的，他绝不是真的。他如果真的这样，雅各绝对不会这样走的。雅各知道他不会让他走的，你知道吗？走了要把财产留下来。中国人有人开玩笑说的，走孩子留下来的走，什么意思呢？财产留下来，你知道吗？那走不容易的。所以然后他就对他说了，他就指责了他，然后你还不容我和我的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啊。然后他又说29节，我手里原有能力害你的，只是你父亲的上帝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所以我今天就不害你。可是我们要说个道理出来，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不得不去，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你看他又升级了，为什么偷我的神像呢？第一个，你偷着走就不对啊，让我把我的儿女们都掳走了，这都是我的。那因为女儿是我的，两个女儿都是我的，生了孩子都是我的孙子，你居然给我掳走了，不对。第二个，你偷走了我的神像更不对啊，你要继承我的家的产业，这是不可能的，这更不对。雅各在这里做了辩白，雅各怎么说的呢？雅各首先说，这个雅各回答拉班说，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手里夺去，所以我就逃跑了。至于你的神像，你在神那里搜出来，你就可以把谁杀掉。他根本就不知道拉结他最心爱的女人偷走了他岳父的神像，他根本不知道。所以雅各这一下差点没把这个媳妇命丧了，你知道吗？当时的人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拉班就开始搜，没有搜出来。当他没有搜出来的时候，雅各就有了道理，就得理不让人了，对不对？这里边就开始得理不让人。雅各怎么说呢？雅各就发怒斥责拉班说，我有什么过犯，有什么罪恶，你竟然的火速的来追我，你剥遍了我的一切的家具，你搜出什么来了可以放在你的弟兄姊妹你我的弟兄面前，叫他们从我们中间辨别。他说，我在你的家里20年的，你的母绵羊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雅各是一个好工人，好牧羊人，看到没有？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着给你，是我自己赔上的。按照当时的风俗，如果被野兽撕裂了，你只要把那个羊腿羊脑袋拿回去，一个说主人说，你看这个野兽给撕了，那主人就算了。可是雅各没有，雅各都自己赔上了，雅各都自己赔上了。雅各说，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我都，你都向我索要。第40节说，我白日受尽了干热，黑夜受尽了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我这20年呢，在你的家里边呢，不用说了啊，为你的女儿，两个女儿服侍了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了你6年，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与我同在，我知道今天我必然空手而归，什么都不会有的。上帝看见了我的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了你。雅各这段话说的真的，当我想到这段话说起来是这么容易啊，可是在这20年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不容易。那雅各虽然过去欺骗过自己的哥哥啊，但是雅各上帝给他这20年的功课。亲爱的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犯一件错，我们要付出好多年的功课才能懂得其中的道理，我们才能够学到其中的功课，上帝让我们所学的功课。所以当我们这里，我们真是看到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雅各在这时候他可以据理的来说出自己的道理来，可是他们能够解决问题吗？还是不能够解决。在神的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和好和合一，和好和合一。要想和好和合一，就要彼此的让步，就要彼此的宽容，彼此的宽容。宽容啊，有的人说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 当我讲到这个宽容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三国，大家都读到三国啊。三国在蜀国，诸葛亮去世以后，任命了一个新的丞相，叫蒋琬。这个丞相呢，他底下有一个大臣叫做杨戏啊，演戏那个戏。这个杨戏呢，就阴阳怪气的，脾气不太好。蒋琬走到他面前的时候呢，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他的，不理他。那么这个别人就看不惯，说你看这个丞相跟你打招呼你都不理人家，阴阳怪气的。他就有人就找到蒋琬说，你看那个杨戏，他一点都不尊重你，你看他对你一点都不礼貌，你难道不生气吗？蒋琬就笑了笑，说他就是这么个脾气，说他不会当面说奉承的话，所以呢他就不愿意跟我打招呼。因为一般跟当官打招呼都要奉承两句啊，今天脸色不错啊，你领导的真好，对不对？那我们会说这个，如果不说这个，我他说别的，他说他可能想向我提意见，他又没有提，所以他的脸色就是不对的。那不要计较的，不要计较的。如果你让杨戏这种性格的人做出那种媚态来，肯定就不是他了。我们看到蒋琬这个确实是，这真的是可以宰相肚里能撑船啊，所以呢这个成语宰相肚里能撑船就是这样出来的，就出来。所以有人称赞蒋琬是宰相肚子里能撑船，那就表示他的心胸的宽容是上帝给人类的礼物啊。当我们在雅各和拉班的身上，我们没有看到宽容，在这之前他们彼此的欺骗，拉班欺骗了雅各，雅各也欺骗了拉班。拉班欺骗雅各是因为把女儿利亚给了他，然后又欺骗他的工价，然后又欺骗他把那个羊群有半的有点的黑色的全拿走了，给他一群白的，说你去生去吧，你看你能生出。结果雅各真的也欺骗了他，也生出一大堆有半的有点的黑色的，把他的财物成为自己的啊，这叫魔高一尺，怎么样，道高一丈。可是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需要宽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我们说不清楚的。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却是最简单的，看你怀疑什么样的心态。如果你愿意以诚相待的，就需要宽容。当你遇到矛盾的时候，遇到冲突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四个字，叫取舍利取义。什么意思？放下利益，取得那个公义，放下利益，舍利取义。其实我那天我记得有一天好像这个谭健回来跟我讲说，在李烨的那个结婚之前有一个叫什么 shower 啊 baby shower 啊，是吧？就是一本姐妹在一起，男人不许去的嘛，对不对？完了，姐妹在里就说这个弟兄的话嘛，对，说好说歹都有了。这个，然后就说到这个顺服，凡事顺服。姐妹们那天没有弟兄吗？大家就觉得，嗨，这个就是当了弟兄我们可以这样说，没弟兄我们就不是凡事，什么凡事顺服啊？他赌博我们要顺服吗？对不对？他打架我们要顺服？他喝酒要顺服吗？他吃肉要顺服吗？他胆固醇高成那个样子。昨天我刚要对那个肉下筷子，师母就一大堆洋葱就弄到我的这个碗里，说吃洋葱吃洋葱吃洋葱。我知道那是爱我，对不对？又不爱我一定给我吃肉，爱我就给我洋葱。所以这个你要理解对方的，我就很高兴，如果就把洋葱都吃了嘛，对不对？这个没有关系。所以后来好像是李烨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懂得什么叫顺服。顺服就是把合一当作前提，没有任何比合一更重要。是李烨说还是别人说的？我觉得这句话很了不起，很了不起。教会的弟兄姊妹之间也是，顺服就是合一啊。一个家庭不合一，你还吵谁大谁小有什么意义呢？都闹离婚了，还谁大谁小？离了婚了，你们俩谁也不大谁也不小。你要再想顺服，你就找不着人顺服，我告诉你。所以如果不合一，就不要谈了，什么都不要谈了，什么都放下，叫舍利取义啊，中国话叫舍利取义。我不要我的利益，我要那个义，那个义就是最高的标准啊。所以这个宽容就是不计较，事情过去就算了。 我们人都是罪人，所以为什么要认识耶稣基督呢？圣经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什么意思呢？人人都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这句话是这个意思。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是有半文言文发过来的。那说白了就是人人都不能够达到上帝的要求和标准，所以你干嘛要看别人不好呢？你也一样，你也是罪人，就不要追求别的罪人。所以夫妻之间呢，当我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不要认妻子的罪，也不要说你要顺服，这句话是就是罪，这句话就是罪，那个是人家自己说的，不是你说的，你知道吗？啊，他说你爱我，你不爱我就不顺服，圣经说的啊，你的圣经都读给别人的，你知道吗？都没读给自己。其实我跟你讲，你要爱他，不是大声喊他能爱你的，你要每天都能够表现出来让他爱你，你知道吗？你不表现出他怎么能爱你的？你天天凶得要死，比男人还厉害，还男人，大丈夫一样说话斩钉截铁，一点温柔都没有，不好爱，那怎么爱？那姐妹就像姐妹一样说话嘛，抱着他胳膊，哎，我要什么要什么，就给你了嘛。对，拍桌子了，我要什么就不给你。人不就这样吗？所以中国人受佛教影响很严重，叫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这就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影响中国人的夫妻关系。我觉得这东西不可取。什么叫争一口气啊？啊，争一炷香干嘛？你本来就假的，香熏的你这个烟熏火燎的，所以要让一步，各让一步，先让一步，谁先让谁就最神最喜欢这个人，神的祝福就一定会给他的。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在圣经中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宽容对方，接纳对方，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就能够使我们的家充满了爱，儿女们得到祝福。所以一个家是父亲的国度，母亲的世界，儿女的乐园，你要建造这样的家才可以。那教会也是如此，弟兄姊妹，把你的教会建造成为这样一个教会啊，是蒙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看到两个人在争论的时候，争执的时候，他们后来让步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拉班和这个雅各后来他们让步了，他们彼此立约了。当我读到这里，我知道这里有神的工作。如果没有神的工作，20多年的伤害，20多年的那种纷争，不能一下子就过去的，因为是有神，有神与他们同在。我们感谢主说，当我们看到拉班与雅各立约的时候，这个立约是个政治性的合约，就是互不侵犯啊，互不侵犯的条约。因为他们画了个地方，说这边你不要过来，那边你不要过去啊。所以我们立约了啊，立约了。当他们这个立约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圣经真的是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要彼此的学习饶恕啊，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呐、啊，不要别人一件事情天天记得啊，天天记得。这个人7年前有一件事情，一句话伤害了我，我到现在都记得，我都不会放弃的。这就说明你里边有苦毒啊，啊，有苦毒啊。我们常常，我辅导一些夫妻，我发现他们说的话都是几年前、几十年前的，记得好清楚。他们从来不跟我说几年前谁送我什么礼物了，几年前他怎么给我写那个求爱信的，那里边真的是美，很浪漫。所以我昨天我告诉他们婚姻说，常常回忆你们初恋的时候的甜美，你就会好啊，就会好。所以当出现问题，我们都记着，别人记得很清楚。我记得当我在加州的时候，我探访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后来得了癌症，啊，很痛苦的时候，她女儿让我为她祷告，我就去她家祷告，我就说，你知道你这个病不见得能治好，但是我愿意为你祷告，你欢乐的到上帝那里去，你在世界上有没有什么记恨的东西，求上帝赦免，啊，赦免，帮助你赦免，你也赦免别人，啊，她就说我老公啊，我现在恨他呀，恨得一说就咬牙切齿的，我说那你老公在哪里呢？她说死了。死20年了，他还恨他，那你不得癌症，你得什么的？你能得奖章吗？那你的心里老有恨，你一定得癌症的，我告诉你。所以我们的心里要放下一切的重担，来到上帝的面前，就是你要放下一切的仇恨、苦毒、伤害。所以洛杉矶原来有一个报纸啊，《洛杉矶时报》登了一个消息，说有一个这个美国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呀、啊。爱收集破烂，见什么都往家捡， 捡完就往屋里堆。后来他那个屋里堆的简直人都没地儿待了。后来最后没有办法，邻居报警了，这个警察消防队来了，从他们的家里边的房子里边抠出来四吨的垃圾。这老太太跟这个四吨的垃圾在一起住了好几十年。你想这个垃圾能够产生什么东西呢？在房子里，蜈蚣啊，臭虫啊，毛毛虫啊，蟑螂啊，那不都这些东西吗？它怎么能有啊烤的东西呢？人的心里也是如此，像一间房子，如果我们把那些仇恨啊，苦毒啊，伤害别人，对不起我，这人讲一句话我就恨了好几天，那人讲一句话恨好几天，那里边就跟四吨垃圾是一样，你那里边绝对不会有晴朗的，你带给别人也没有祝福，也没有平安，也没有喜乐。所以一个基督徒，上帝告诉我们不断的可令我们的心，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意思就是说你要打扫你心里这个房间，把它清理出去，让新鲜的空气进来，新的空气进来里面全是喜乐平安祝福，接触你的人都得祝福。如果你里面都是垃圾，接触你的人都受伤害，因为你出来的都是苦毒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做牧师的不容易啊！啊，我做牧师这十几年来，我心里听了多少的垃圾啊，苦毒的东西都给我，都往我的身上扔。啊，真的，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我面对一些夫妻吵架，他们说我听啊，听到最后我回家也吵了。真的，我跟你讲，受影响啊。所以做牧师这种在神学院最后一年，我们的心理的训练，你要丢掉垃圾。当你听了以后，帮他分析完了，你要丢掉的，丢掉的，丢。可人是感情的人，人不是一下就丢掉的。那天我去探访王姐妹，王姐妹给我讲她女儿的事情，我跟你讲，三天我都不会笑。每当我想到这孩子，我就难过，我都会流泪的，非常的难过。我就想，为什么会这种事情发生？你看，所以啊，这个，我们要赞美主啊。要唱诗歌呀，否则我们真的是重担压的，最后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行了。我们要摆掉一切的重担，赦免他。我们知道，任何事情，我们都要宽容。所以我们看到当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宽容最好的例子是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八章，如果大家有圣经可以打开马太福音十八章，圣经讲了一个宽容的例子。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讲到比较愿意用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用一种比较容易明白的事情来比喻一个不明白的事情，就让你明白，这叫比喻啊，比喻的定义就是如此的。那耶稣讲了又说，有一个天国好像一个王啊，和他的仆人算账，啊，算账的时候有一个人带了一个欠了1000万两银子人来到他的面前，1000万两啊，请问1000万两银子在今天值多少钱？我算不清这个账啊，1000万两在当时一个人的工价一天才是几钱的银子啊，1块钱，所以1000万两就表示你一生一世都挣不了这么多钱的，这是一种表达，说你一生一世你挣不了1000万两，所以你欠的债是还不清的，大概就这意思。所以这个人来到这个王的面前，那主人就吩咐他把他的儿女妻子并一切都卖了都偿还。他说不行啊，我就都卖了我也还不起啊，我一辈子都还不起。最后这个王就免了他一切的债，1000万两全免了。这个比喻，这是个比喻啊。结果呢，这个问题在这里，28节说那个仆人出去了，看到一个好朋友欠了他10两银子，就揪住他的脖子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所欠给我的你还给我。你看这个多有意思。圣经说这个意思，上帝赦免了我那么多的罪，我们却不能饶恕别人一点的罪，这就是人跟神的区别，对不对？掐住他的脖子啊，你要给我还清。然后呢，就那人说、你宽容我吧，就像他对那个王说，你宽容我吧，将来我一定会还清的。这个人不肯，就把他抓起来下到监里去，说你等还清我的债你再出来。人们就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主人，他主人说，这个大胆的奴才，我都赦免了他1000万两银子债，他就不能赦免别人10两银子的债，把他抓起来下到监里边去，让他哀哭切齿了。 我们从这个故事看到啊，这个真的是做神的儿女，我们做人都需要宽容别人，宽容别人，因为上帝已经宽容了我们，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来赦免别人啊，赦免别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啊。这个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意思不是说你这个都对啊，都对，哪管就是对方得罪了你也该赦免，也该饶恕。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让神来引导我们来学习饶恕。学习饶恕有几个步骤啊，第一个，求神显明我们生命中没有饶恕人那一部分。今天我们领受了主的饼主的杯，我讲了几句话，我说你要省察你的罪，圣经说当领受主的饼主的杯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罪。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不省察不认罪，我们就耶稣就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他的血就白流了，他的身体就白白的破碎了。所以我们要省察自己的罪，神才能在我们里边来行使他的工作。真理就是进入我们的里边，让我们明白真理啊，这第一点啊，求神显明我们。想一想，还有哪一位弟兄姊妹伤害过你？哪一位人伤害过你？哪个男人女人伤害过你？哪个你的老板伤害过你？统统的饶恕他，你说父啊赦免他，他当时对我做的他不知道。耶稣说的话我们可以来效法来学习，说赦免他。第二点啊，敞开把你受伤的真实的感受告诉神。我们有时候痛苦的时候无人倾诉，没人愿意听你的痛苦，这个世界上除非是神啊。当别人听你痛苦的时候啊，他很难过，当我们向神说的时候，神就能够帮助我们。诗篇六十二篇第八节说，你们众人当时倚靠神，在神的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这非常重要。第三点，具体的清楚的宣告被饶恕的内容，说主啊，我前几天我就宣告，我宣告这个神让我的太太饶恕我，我就具体的宣告内容，我说话声音太大啊，这个吓着了他，这个有一件事情我没有按照他的想法做啊，这个错误的啊，这个后果是错误的，实践证明是我错了的，那我要宣告这个不断的宣告啊。然后我们吵架，爱人在旁边听到了，对孩子有伤害，求神赦免，那一点点具体的宣告啊。你不具体宣告，你糊里糊涂，主啊我认罪了，你认什么罪了？你根本就没认啊，你这都是官话。基督徒会说，主啊赦免我的罪，我们是不是会这样说啊？主内平安平安啊，饶恕我，说了还该怎么样还怎么样，这个不对的，真实的宣告赦免。第四点啊，求神饶恕伤害过你的人啊。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求神来赦免。第五，求神饶恕自己不能够饶恕人的罪啊，这也是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这本身就是罪，所以我们要求神来赦免我们自己。约翰一书第九节说，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五点我们看到第六点啊，不要再以怪罪的方式认为神允许对方伤害自己。有的人当我们犯了错了，或者我们出现什么事情，我们常常自责，那种自责给自己陷在一个自我的责备中，这本身也是罪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箴言十九章第三节说，人的愚昧啊，请拜他的道，他在心里抱怨上帝啊，我们不能够抱怨上帝， 我们遇到任何事情不可以抱怨上帝。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没有要任何的好处，他只让你得自由、得平安、得健康、得喜乐。所以我们再去怪他、抱怨他，我们于心何忍？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最后一点，求圣灵把圣灵的仁爱、喜乐、和平、良善充满在我们这原来不饶恕的所占据的地方，让我们的心被可定出来，让我们的心里这个房间被腾出来，让耶稣来掌管，让圣灵来掌管，让圣灵来光照，否则我们很难来饶恕。我们看到最后这个雅各和这个拉班，他们就彼此的饶恕了，彼此的饶恕了。在三十一节的最后，在三十一节的最后，我们看到他们彼此的立约。第五十一节，拉班说，第四十四节，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着一个石头立了柱子，在当时的一种风俗，他们立一个石头的柱子，很高的找那种长石头立起来，浇上油，然后在那里来做他们中间的证明。第五十一节，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个石堆去害你，我不去迦南你也不可以过这个石堆和柱子来害我，你可以不要过来了。但愿亚伯拉罕的神和拿赫的神拿赫是亚伯拉罕的父亲这个就在我们他拉是亚伯拉罕的父亲，就在他们父亲的上帝在你我中间判断。雅各就指着他的父亲以撒所敬畏的上帝起誓，又在山上献祭，请众弟兄姊妹来吃饭没有姊妹，请众弟兄来吃饭。他们吃了饭，便在山上住宿。拉班清晨起来，和他的外孙和孙女亲嘴，给他们祝福，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我们在这段看到多美的一种图画他们彼此立约了，他们彼此饶恕了，他们彼此不侵犯了，然后他们彼此呢，这时候拉班可以亲吻他的女儿和他的孙女他也得到了女儿和孙女的尊重。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从这经文看到，神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面来学习饶恕。所以今天你的心里边还有重担吗？你可能在你的亲属之间亲朋好友之间，尤其亲人之间、夫妻之间，还有伤害吗？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首先自己饶恕对方，而不是等着对方饶恕你首先不要计较今天我们说实话，哎呀，有一天我一想起来，我都这个年纪都快五十了，这个女儿都大学二年级了，我突然想，我原来以为我大学刚毕业，但是我现在还没念完呢，我还在念我的博士学位，还没念完，自己总是有一种学生的心态只要你没有念完书，你总觉得你是学生。突然想到，如果按照摩西所说的人的寿数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我也快了，三分之二的时间经过了还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那就闪电一样的就过去了。人生就是如此，就是这样的短暂，我们再没有时间去记恨了。我们夫妻之间、儿女之间、与我们的亲人、同工、弟兄姊妹之间，我们没有时间去计较，我们的时间就这么多了。好好的爱主，好好的服侍主，好好的传扬福音，好好爱你的家人，让你有一天到主那里的时候，地上活着的人都纪念你，说这个人是神的儿女，这个人曾经带给我祝福。你愿意吗？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你让一颗饶恕的心在我们的里边，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赦免了一切的罪。我们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不晓得自己为什么就做了这件事情，我们不晓得，我们就去计较一个人， 不晓得我们就把过去的一切的伤害放在心里。主耶稣，今天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求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涂抹我们，除掉我们这一切的伤害，除掉我们人一切的不义。就让我们在那爱里边重新的建造着接纳的生命，让我们接纳我们的亲人，接纳我们的孩子，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在主的爱里边让我们重新的建造。主，我在说把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心里有伤害的，主啊，有苦毒的，有不平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恭敬的仰望你，交托给你。主啊，你是那行使公义的主，你必行使公义。主，因为你审判一切，主，让我们不再自己去追讨，主，乃是主我们交给你，主，你必为我们追讨这一切。主耶稣，因为你是公义的主，赞美你，哈利路亚。把众弟兄姊妹我们都恭敬的交托仰望主，让每天活在你的平安喜乐之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